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的读经进度从前天开始进入到约伯记。提到这卷书，大家都会想起约伯的苦难。敬虔又全然正直的约伯，突然遭遇到极大的祸患。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、儿女、仆婢、健康，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。他坐在炉灰中间，用瓦片刮身体，痛苦难当。他咒诅生日，分不清光暗。他遭人唾弃，孤立无援。他寻找神，却寻不见。他呼求，却得不到公断。想与神争辩，却找不到与神沟通的渠道。这突然临到约伯的灾难，出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。在灾祸发生之前，神和撒旦之间有过下面的这样的一段对话。注意哦，这段对话发生在天上。有一天，神提及他的仆人约伯时，称赞道：我忠心的仆人约伯全然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撒旦反驳道：约伯敬畏你，岂是无缘无故呢？他信你，不过是为了从你那儿得好处。倘若得不到利益，他断不会敬畏你。神夸赞他的仆人约伯，是人世间最良善、最敬虔的义人。而撒旦认为，人世间根本没有真实的敬虔可言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所谓信仰，最终都受制于人从神那儿领受的财富和利益。为了证明约伯的敬虔，那不过是幌子，是虚伪，是唯利是图。撒旦请求神允准他废去约伯的家产和安康，并且恶待他，击打他。撒旦断言，到那时候，约伯必会气绝神。他不但会放弃信仰，还会公然与神为敌。神允准了撒旦的请求。神相信约伯的敬虔和信心足以胜过撒旦的攻击。神相信他的仆人约伯最终必能打赢这场美好的仗。当约伯正在地上安享太平、敬虔度日的时候，撒旦却在天上挑战约伯的敬虔，并磨刀霍霍锁定了约伯作为他砍杀攻击的目标。在约伯对天上善恶之间的较量一无所知的情形下，毫无防备的约伯，他能够用血肉之躯去抵挡并承受撒旦向他发动的雷霆般的进攻吗？撒旦向约伯发动的第一轮的攻击是夺去约伯一切的家产。约伯的十个儿女在同一天丧命，他的全部财产毁于一旦，他拥有的成千上万的牛羊、众多的仆婢和万贯的家财，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第二轮的攻击是夺去约伯的健康。撒旦用一种极端的病痛攻击约伯，使约伯的身上从头顶到脚掌长满毒疮。第三轮的攻击是借助约伯朋友的口来定罪他，指控他虚伪诡诈。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约伯记的第五、第六章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约伯的朋友抨击他、指责他。这些朋友认定，假如约伯是诚实人，他绝不可能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。他们还亲眼目睹了约伯在一波接一波向他袭来的灾祸面前，情绪低落，言语急躁。约伯用过激的言辞咒诅自己的生日，甚愿能早日离世以结束苦难。 为此，这些朋友质疑约伯的敬虔和人品，指责约伯虚伪诡诈。他们这样的指控和定罪确实是毫无依据，对约伯也极不公平。我们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是第六章的1-13节，是约伯听完他朋友以利法对他长篇的教导和指控之后的一段回应。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，约伯记6章1-13节。约伯回答说，唯愿将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把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神的惊吓摆正攻击我。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物淡而无盐岂可吃吗？蛋清有什么滋味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唯愿我得着所求的，愿神赐我所期望的，就是愿神把我压碎，伸手将我剪除。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，就仍以此为安慰，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。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？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？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？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？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静静了吗？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。约伯耐心听完以利法的高谈阔论和对自己的指控之后，开始表达他心中的感受。他说，唯愿将我的悲苦称一称，将我遭遇的灾祸放在天平里量一量，他们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。约伯形容临到自己的灾难远远大于自己所能形容所能理解的，他很想求助于其他人，能用公平的砝码和天平来称一称他的悲伤和祸患。他希望能把他的悲伤和他诉苦的话语放在天平的这一端，再把祸患和所受的苦难放在天平的另一端，如此就会发现他所受的责罚比他的呻吟更重，临到他的苦难比海沙还沉，重重叠叠，数不胜数，苦不堪言。确实如约伯所说，临到他的灾难和浩劫真的是惨不忍睹，撕心裂肺哦。他的10个儿女在同一天丧命，他全部的财产毁于一旦。灾难发生的那天早晨，约伯还是东方最富有、最令人称羡的官宦名流，夜间便沦为赤贫，一文不名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，约伯流泪、哀痛、撕裂外袍。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没有因哀痛而失去理智，他的信仰安慰他。约伯深知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，那都是神的赏赐，今天的一无所有不过是回到起初的光景，他归荣耀给神，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。魔鬼曾断言约伯会在苦难中离弃神，但约伯对神的敬仰一如既往，无论神是赏赐还是收取，他都从心底里赞美神。第一轮的攻击没有打倒约伯，撒旦接着又向约伯发出了新一轮的攻击。这一次 撒旦使约伯从头到脚长满毒疮，因为身体上的摧残和痛楚最能叫人思绪混乱，痛不欲生。撒旦希望疾病和死亡的痛苦能迫使约伯离弃神，但从始至终约伯持守了他的正直和对神的敬畏。他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约伯认定，无论是福是祸，都当仰望神，要因神所赐的福感恩，且在祸患来临之时不致惧怕。在疾病和痛楚中，约伯再一次成为苦难中坚忍的典范，他又一次胜过了撒旦的阴谋。今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，因为在第一章里已经知道了天上发生的那一幕，听到了神和撒旦之间的那段对话，所以现在看到约伯在撒旦的攻击之下能持守正直，我们为他鼓掌加油。但从始至终，约伯都被蒙在鼓里，他完全不知道天上发生的那一幕。面对接二连三向他袭来的灾祸和苦难，他和常人一样伤心欲绝，迷惑不解。他对儿女和仆婢的离世悲痛不已，泪流不止。他在疾病和毒疮的折磨和摧残中痛不欲生，哭泣呻吟。第三节经文，约伯说，这苦难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。约伯请求他的朋友原谅他的抱怨和焦躁，他说，我的言语不再像从前那样彬彬有礼，我的举止也不再温文尔雅，因为我的温存和儒雅已被苦难耗尽。在第三章里，约伯曾用过激的言辞咒诅自己的生日，他唯愿自己从未出生在世间，他厌倦自己的生命，希望这无休止的苦难人生能尽早终结。约伯对自己所发的怨言表示歉意，尽管他也知道这样的言语不造就人，但他认为朋友们不应该因此而定他的罪，因为他面临了特殊的困境，遭遇到非同寻常的磨难。他希望朋友们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，能同情他，安慰他。受苦之人若能得到他人的同情，痛苦或许能得以减缓。第四节经文，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。约伯感叹，最重的苦难莫过于心灵上的搅扰和恐惧。一想到他所爱所侍奉的神居然如此降灾给他，显出如此不喜悦他的迹象，想到这一点，他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断。心灵之苦比肉体上的痛楚更让人难以忍受，财物或肉身上的苦难尚能承接，但理性或良心上受到搅扰时便寝食难安，方寸大乱。约伯反省自己的内心，看不到安慰，求助于周围的朋友得不到帮助，仰视上天也听不到鼓励。神的安慰在过去的年日里常常陪伴引领他，但现在他完全感受不到全能者的扶持。在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，前来安慰约伯的朋友们一致认定，如果约伯是诚实人，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，那如此深重冗长的苦难不可能降临在他身上。他们认为真正的圣者，真正的敬虔之人，不会像约伯这样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，因为神是赏善罚恶的神，所以他们认定约伯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是约伯的罪招致了今天的灾难。 而且全然正直的义人，也不会像约伯那样出言咒诅自己在世的年日。于是朋友们催促约伯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过去声称相信神，那都是虚假和伪善的。这些朋友们完全不知道，他们此时的言行成了魔鬼的帮凶。撒旦攻击约伯的目的，就是要在神面前证明约伯不敬虔。撒旦在约伯身上挑不出毛病，只好转身借由约伯朋友之口来定约伯的罪，迫使约伯亲口承认自己的不敬虔。如果这个阴谋能如愿得逞，撒旦就可以胜了这场挑战。可怜的约伯现在是腹背受敌，正面受到的是来自撒旦的攻击，背面遭受的则是朋友的指控。他们异口同声指责约伯的信仰是虚假，约伯的敬虔是伪善。约伯的这些朋友都是有信仰有智慧的通达之人，他们对约伯的劝慰和指责，其动机也是想帮助约伯尽早脱离苦难。但他们不过是受造之物，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怜悯，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对约伯的了解都非常有限。他们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他们对约伯的指控和定罪成为撒旦向约伯发动又一轮进攻的利器。第六、第七节经文，物淡而无言，岂可吃呢？看为可厌的食物，我心不肯挨近。约伯说，朋友的安慰和说教对我不合适，如同让人厌恶的食物，令我生厌，令我心烦。他说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、不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。约伯在这里抱怨他的朋友没有怜悯慈爱之心，因为他们令他更加痛苦，使他更希望尽快死去。原本应该来安慰他的朋友，现在反倒折磨他、羞辱他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还有什么指望呢？约伯说，我的弟兄诡诈，好像溪水。这些朋友相约而来，做足了礼节，本是来与他同悲伤、共患难，来关怀抚慰他的。约伯曾经对这些具备智慧、学问和名声的特别来客寄予厚望，希望能从他们的言语和劝勉中得到安慰和力量。这些朋友本应该帮助约伯回忆他过去的敬虔和正直，坚信神的慈爱和恩惠，并展望将来的得胜和荣耀。但他们不仅没有安抚约伯，反而粗暴地责备攻击他，指控他虚伪诡诈，还用他现在正 遭受的祸患来羞辱谴责他。他们没有在约伯的伤口上抹油，却在其上撒盐。约伯的朋友当年所犯的这些错误，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。现在有不少关于约伯记的评论，过分夸大约伯的软弱，列举出约伯在苦难中表现出来的诸如固执、埋怨、自以为意、愤怒、不饶恕、自怜、骄傲等等，还说要通过苦难来制作、雕塑出更完全的神的仆人。这些话听起来都不错，但这不是约伯记的重点。过分夸大或强调约伯的软弱，只会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。当年约伯的朋友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，他们对约伯的批评指控尚且受到神的责备。今天我们读过了前面的第一、第二章，就更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应该更多的欣赏和效法约伯的敬虔和坚韧， 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魔鬼接二连三的攻击，而这些攻击实际上都是撒旦针对神而发动的。约伯凭着信心和敬虔，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，最终打赢了这场仗，成为神向魔鬼夸耀的器皿，使神的名大得荣耀。希望当年约伯的朋友所犯的错误能成为你我的鉴戒，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。其实我们真的不能把指望放在人的身上，因为人的智慧有限。我们当寄希望于勇士的磐石，而不是压伤的芦苇；当寄希望于生命的泉源，而不是破裂的水池。世人虽令我们失望，但神却能加倍成就我们心里的盼望。当约伯的眼目从朋友的指控中转离开来，不再为自己的冤屈辩驳，而把蒙冤遭雪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的时候，约伯就能在这新一轮的试炼中再一次得胜。从已经读到的前六章的经文中，我们看到撒旦向约伯发起了三次致命的攻击。第一次是夺去约伯的家产和儿女，使他一贫如洗；第二次是夺去约伯的健康，使他饱受病痛的摧残；第三次是让约伯遭受朋友的毁谤和羞辱，使他蒙冤受屈，有口难辩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遭遇类似的苦难和灾祸时，我们当如何面对？约伯在这个故事中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当金钱财富遭受损失和毁灭之时，约伯持定的信念是：我赤身来到世间，也必赤身归回。是的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神赏赐我的时候我感恩，神收回的时候我降服。当身体衰弱，面对疾病和死亡时，约伯的回应是：我本是尘埃，人要归回尘土。我从神手里得福，且在祸患中不致惧怕。今天你我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救恩，我们比约伯更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确信在将来的世界里有永远的福乐。对永生的盼望使我们能坦然面对病痛和死亡。当遭受外界的误解、毁谤、冤屈和羞辱时，支撑约伯走出黑暗的信念是：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是的，我们的盼望在于他，那位永活的主必定看顾引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。今生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将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